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用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呢一张物流公司1200名员工罢工，铺近平台黄金热销，澳洲人转向保值投资。美国将增加在澳洲驻军，澳洲政府增加援助加沙1000万澳元。澳洲过去4个月总债务减少170亿澳元。2024年住房报告显示，澳洲人住房可负担能力30年嚟最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9月23号，大型物流公司 DHL 大约1200名员工举行罢工行动，是员工会对 DHL 下调新员工薪水嘅提议表示不满。当日，宾州同惠州嘅1200名 DHL 员工停工4小时，呢啲员工工资喺 DHL 嘅23个仓库。联合工人工会自3月以嚟一直在同 DHL 谈判新嘅薪资协议。包括新州员工3年内加薪21%，惠州员工喺未来3年每年加薪10%。工会表示，呢个系一次针对生活成本嘅罢工行动。DHL 员工嘅收入低于行业标准，需要非常辛苦嘅工作先至能维持生计。工会仲对 DHL 降低新员工薪水嘅提议表示不满。喺生活费用上涨嘅情况下，佢哋点样能证明降低新入职员工工资系合理嘅呢？呢个可能会导致从事相同工作但工资不同嘅员工之间产生矛盾，呢个系不公平嘅。DHL 表示已采取措施，尽量减少罢工对客户嘅影响。该公司表示，已经提议以一次性预付嘅形式为员工增加工资。我哋感到遗憾嘅系，尽管大部分员工已经接受咗我哋嘅提议，但工会仍然采取咗罢工行动。工会表示，罢工不会影响到救生药物嘅运送。综合消息，电商平台 Kogan 表示，随住澳洲人喺经济不确定性中寻找替代投资，黄金嘅需求激增。据 Kogan 话，主营电视、冰箱、手机等家电产品嘅 Kogan 现已成为澳洲首家出售金条嘅电商。由于消费者希望保护自己嘅投资免受通货膨胀嘅影响，该商品目前已成为其在线平台最畅销嘅商品。Kogan 出售嘅金条有2种规格。分别为0.5盎司同1盎司，售价分别为1903澳元同3807澳元。黄金作为一种贵金属，被保值能力强，喺经济不确定期间已成为投资者嘅避险选择。今年黄金价格上涨超过20%，并有望喺2025年继续大幅上升。花旗集团预测，明年黄金价格可能达到每盎司2700美元至3000美元。相较当前嘅2000美元至2500美元将有显著增长。第二名消息，美国喺澳洲军事基地嘅基础设施将进一步扩大，以支援美国为首嘅西方盟国喺印太地区嘅军事力量。根据美国军队嘅态势计划，美军喺澳洲正处于不同阶段，花费4.9亿元至9.7亿元，以扩大澳洲皇家空军喺大耳文同沙森林嘅基地，包括指挥中心、军营同机库。位于海森林郊外嘅澳洲皇家空军平大二基地，将灵活部署6架具有携带核武器能力嘅美国 B-52 轰炸机。第二名已经接待咗多达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嘅年度轮换，并计划进一步增加呢一美国海军陆战队轮住人员嘅数字。呢个月有消息话，日本军队可能会加入佢哋嘅轮住不领地。海洋安全分析师斯特拉廷表示。美国喺澳洲北部嘅军事投资不断增长，呢个系对该地区喺地理上靠近亚太地区嘅认可。澳洲嘅2024年国防战略指出，美中之间嘅战略竞争系澳洲安全环境嘅一个主要特征，可能会对地区战略平衡产生最大影响。喺今年首早举行嘅7黑空军演习中，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斯内德将军表示。美国正在根据东南亚同印太地区独特嘅地理环境调整其作战能力。坎培拉消息，澳洲已承诺再向加沙同约旦河西岸提供1000万元援助，以应对当地发生嘅灾难性人道主义危机。呢笔资金将捐俾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同联合国人口基金，以提供关键帮助，重点系援助当地妇女同女童。外交部长王英贤喺宣布呢一决定时嘅同时，重申咗佢对加沙停火嘅呼吁。王英贤参议员喺一份声明中话，澳洲嘅支援将通过提供营养同基本卫生保健产品，嚟帮助解决严峻嘅人道主义局势。 拜托安全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救援必须到达平民手中，救援工作者必须得到保护，以便他们能够开展拯救生命的工作。我们继续敦促停火，保护平民和释放人质。国际发展部长康乃伊呼吁必须停止在加沙地带发生的苦难。他说，加沙的局势是灾难性的，平民不应该为他人的可怕行为付出代价。自哈马斯去年12月7号袭击以色列以来，澳洲已承诺向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人们提供825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据世界卫生组织说，随着以色列的空袭以及稀缺的食物、水和燃料供应耗尽了该地区的卫生系统，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继续恶化。坎培拉消息，澳洲在联邦预算方案发布大约4个月后，大约减少170亿澳元的债务。此举将在未来10年为澳洲节省高达800亿澳元的债务利息。今年的澳洲政府预算方案文件显示，澳洲政府的总债务预计将上升到9230亿澳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8%。 但财政部这个星期一证实，将在这个月晚的时候公布的2024财政年度最终预算结果，将报告总债务目前为9069亿澳元，占澳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34%。 澳洲财政部分析显示，减少总债务将在2023-24财政年度节省40亿澳元的利息，并在未来10年节省约800亿澳元债务利息支出。哈马斯财长表示，这些数据意味着与澳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澳洲的总债务现在比工党从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手中接过的政府执掌权时继承的债务低 10.6%。 在这个星期稍后即将前往中国参加澳中战略经济对话会之前，哈马斯博士表示，财政盈余减轻了通胀压力，并将有助于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时期缓冲澳洲的财务状况。哈马斯博士上个星期日证实，财政部仲将透露预算盈余已从5月份公布的93亿澳元增加到比预算方案中估计的数字多10几亿澳元。他说，这个是由于政府控制了支出，尽管收入减少了，将在最终预算结果中发布的财政分析亦将揭示税收和付款产生的收入低于预期。通行消息，澳洲房地产数据公司 Property 的2024年住房负担能力报告揭示，澳洲人的住房负担能力处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状态。该报告全面衡量了家庭能够担负得起的住房的比例，显示澳洲人的住房负担能力处于至少30年来的最差水平。 Property 公司高级经济师报告合著者摩尔表示，年收入约 11.2 万澳元的中等收入家庭只能负担得起2023-24财年已售出房屋的 14%。 这个是自1995年该公司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比例，而3年前这一比例则处于更为令人喜欢的 43%。 在住房可负担性方面，塔州、新州和惠州是最差的。塔州的中等收入家庭只能担负得起 9% 的已售房屋，新州的比例为 10%， 惠州为 12%。租房者的情况更糟，租房家庭只能担负得起 11% 的出租房，这个与持有抵押贷款的家庭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可以利用房产的净资产购买2023-24财年如果售出的所有房屋的 34%。 报告还显示，澳洲家庭平均需要 5.6 年才能赚够购买中位价房屋所需的 20% 的首付款。在新州购买一栋150万澳元的中价位独立屋，需要 6.5 年的时间才能存下这笔首付款。在全国范围内，抵押贷款成本与2008年一样高，仅略低于1989-1990财政年的历史高点。中等收入家庭需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直接付给贷款方。住房负担能力预计会在利率下降时有所改善，这个可能会在未来6个月内出现，但这个并不足以给那些希望买房的人带来重大改变。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